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有机会聚在，与弟兄姐妹一起聚在一起，我们可以来看神、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题目是你们要听他。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你真的就是让我们真的一生来跟随你，让我们真的是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你，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你的作为。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借着敬拜，我们借着你自己话语的分享来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中火热，我们就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Amen。 好，我们今天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叫做你们要听他。那听的话，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听谁的话，我们要听什么。那在我们今天想要特别就是讲到说，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整本圣经有旧约跟新约。在旧约的时候，特别我们看到很多律法，很多先知的话，但是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要听的是谁的话？是基督的话。但是在这个中间有什么连结？我们怎么样从旧约看到耶稣基督今天的救赎？我们今天就想花一点时间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三段圣经。第一段是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七节，这边说有一片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啊，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起念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第二段经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到第十八节，这边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第三段在路加福音24章的25到27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大家知道今天是10月31号，对不对？那11月31号是什么日子？是 Halloween， 是不是？大家可能都只知道 Halloween， 但是我们就先讲 Halloween。所以今天晚上可能你要是有小小孩的话，你的孩子很可能就在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前就跟你要 Halloween 的 costume， 要穿什么样的衣服。现在是我不知道现在最 popular 是什么，可能是这种 superhero 或者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晚上都要考虑说，我们是不是要把家里的灯打开，把门打开，要准备糖果，因为有人会来 trick or treat。但是呢，我们来回来看这个万圣节，就是11月31号 Halloween。Halloween 实际上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在 Harold 的 Eve， 实际上就是在天主教的一个某一些的地方有这样子一个传统，就是在11月1号的时候，他们叫做 All Saints Day， 是众圣徒的一个节日。可在前一天，他们就是 Harold， 就是圣节的意思 ，Harold Evening。可是实际上这一天，如果你去看，我去查了很多的资料，但是我们家有一本那个大英百科全书，所以我就用那个来做 reference。实际上这个万圣节 Halloween。实际上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在那时候在 Celtic， 在英国的那边，他们在庆祝丰收的一个传统的节日。那很可能呢，他们就是在夏天末，他们就说从11月1号开始呢，夏天就过去了。那他们在那个地方的人，他们觉得说这是一个传统，这是11月1号是什么？是冬天的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可是同时他们也有传说，就是说在那一天，就是今天晚上，实际上是在阴间跟世间距离最短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晚上，从阴间的人可以到什么？可以到世间上来。所以在墨西哥，如果大家知道，就是有一个叫做Days of Death， Day of the Dead， 就是说死亡之日，就是说那一天就是亡灵节。这个的话，如果说你从那个电影最近最 popular 就是007，在有一集叫 Spectra， 它就是有特别，就是你如果看那个照片，可能不是很清楚， 他就是在那个节日他们就去游行，然后就是每一个人都化妆的像什么，像骷髅的身体这样子一样。那另外有一部电影就是 Pixar 的，叫做 Coco。 那墨西哥人他们是觉得说，在这个从11月1号到2号，他们死去的家人他们可以在这一天怎么样，可以过来跟他们一起相聚，所以他们就在他们的坟墓那边呢，就准备什么，就准备私人的祭坛，有什么，有糖骷髅，有万寿菊，还有他们喜欢的食物。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些 culture 的一些 background， 你们可以，大家可以回去看。但是我要想讲的是说，实际上在这个今天的时候，实际上当你在晚上开门，有小朋友来说 trick or treat 的时候呢，你实际上我们也同时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死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是不是有阴间，是不是阴间有这个灵魂，他可以在这个时候，他可以到世间上来，他来 trick or treat 我们，他来跟我们有一个相交，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来看圣经到底怎么讲。好，所以在圣经上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他自己讲了一件故事，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实际上有不同 的看法，有人说这是真实的，有人说这是一个比喻。但是很多我在看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主耶稣他在，特别是路加医生他在写的时候，如果是比喻他会特别强调。那他既然在这个故事上面他没有强调是一个比喻的话，所以也有可能是真正是真实发生的。那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在路加福音的16章19到31节。那这个我想大家如果读过新约福音的话，你都知道这个故事。那很特别的就是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这个故事只有路加医生把它讲出来。那这个在第16章的19到31节，那这个地方呢，他就讲到说，讲到了阴间。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开始结束，就说有一个财主，他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着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在这个时候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实际上他也是在预备他在这个地上他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来，实际上他就是有一天他会从死里复活，他要来解决一件什么事情，解决一件死亡的事情。然后可是同时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发现有三个人物，对不对？一个是拉撒路，他是乞丐，一个是财主，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还有谁，还有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知道说有几件事情特别讲到，第一个就是讲到阴间，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特别讲到有阴间，然后发现说阴间中间跟什么，跟所谓的就是，我想这边并没有特别讲到是乐园，但是就是讲到说可以与亚伯拉罕同在的人呢，这个中间是什么，是有一个深渊是分开的。而且在这个阴间里面呢，特别讲到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在火焰里面是极其的痛苦。那同时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我们看到的一点并不是说拉撒路因为是乞丐所以可以与亚伯拉罕同在，不是。但是我们知道一点是什么，就是财主光光是靠他有钱，他怎么样，他没有办法与亚伯拉罕同在，这个是一个主要的。那这个乞丐拉撒路当然不是那个耶稣他在地上所爱的那一个拉撒路，这是另外一个拉撒路。但是这个拉撒路为什么可以与亚伯拉罕同在，也不是因为他穷，而是什么，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个地方他在这边讲到说什么，他听从了摩西和先知的话，所以他可以什么，他可以与亚伯拉罕在一起。 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想讲的就是说，当主耶稣他在预备他自己的时候，他先放了这个故事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可以真正离开这个死亡的捆绑，能够真的进到一个永生呢？他这边有一个故事，他先告诉我们说是有阴间的，而且是有这个阴间实际上是在一个极其痛苦的，而且这个阴间是没有什么，是没有办法跟外面去沟通的。所以这个阴间的人呢，他实际上他没有办法自己来告诉他在地上的弟兄们说什么，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听从什么摩西和先知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是我想是几个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重点。可是这个重点实际上并不能够完全解释耶稣基督他来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很重要的一个下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会看有一些经节，但是我想弟兄姐妹应该都很熟，如果你不熟的话，鼓励大家回去你读圣经，先从新福音书来看，看到耶稣基督的作为，认识耶稣基督他所做的，然后你可以了解这个救恩的宝贵，这个救恩的实在。所以我们来看下一段经节，这一段经节我们慢慢的就会回到了解到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会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讲到这个故事。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讲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你们要听他。那老基督徒的话你可能都很熟悉这句话是什么，是神在变相山上跟什么，跟耶稣基督的门徒讲的。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来看。那这一个变相山上这个故事呢，在福音书里面除了约翰以外，他们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那这个记载呢不完全中间有一些细节的不同，但是我想主要的我们先来看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9章28到36节。他这边讲到说，我们如果你看得清楚上面的字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念齁。对不起，这个字有的时候比较小。他说，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从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两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棚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有鼓卷座，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声音止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那这段经节我们大家都很熟，但是不知道有很多很多牧师也用这段经节来做一个讲道的一个题材。但是我们今天呢，我想只是想要很快的跟弟兄姐妹分享几个重点。那第一个呢，他在这边说了这话。那说了这话是说了哪些话？那你就要回去看在路加福音9章从第18节开始。实际上他讲那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讲到耶稣基督身份的话。那时候就是主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时候彼得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你是什么？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好，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讲到说什么，他人子要受苦，要被杀，要三日复活。所以就是主耶稣他在这个变相山上之前的一个礼拜，他把他的身份向他的门徒显露出来，而且他把他在个地上要走的这个 journey 最后他要做的要被杀要三日复活也告诉了他的门徒。可是那时候他跟他的门徒说不可以讲，一直等他复活以后。可是实际上他的门徒也并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真正的了解耶稣基督在讲什么。可是到之后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他们这个三个人是真的很有福气，他们就跟着耶稣到山上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别的福音书有讲到说这三个门徒就睡着了。 可是等他们醒来的时候，他们就忽然看到耶稣基督，他什么？他衣服洁白放光。那别的地方有讲到说他的脸面明亮如什么？如日头。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跟另外两个人在对话，他的门徒就看到跟谁？跟摩西跟以利亚。那摩西我们知道说神借着他颁布律法，那以利亚实际上就是代表这些先知，在旧约的时候先知来讲神的话，来讲神的心意，然后预表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变在变相山上，他改变他的什么？他的衣服洁白，面容发光的时候呢，他在跟什么？跟摩西跟以利亚在讲话。可是这个时候呢，他的门徒他们醒来以后呢，彼得他又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因为他在这里真好是因为他觉得说，从犹太人的角度，他有旧约律法的什么一个代表，他也有先知的代表，还有他们所跟随的耶稣，所以在他们的眼里这三位是什么？这三位是一样的。所以他就说，那在这里真好，我们就盖三座棚，好，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什么？以利亚。可是这个时候呢，路加他是说他记载，就是说彼得，他记载彼得说彼得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如果仔细看福音书的记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那时候他就说什么？有云彩就来遮盖他。所以你想，你在山上忽然就是，你不管是去台湾，去什么台湾的阿里山，或者中国的黄山，你会发现，或是美国的什么 Smoky Mountain, 就很多的雾，对不对？你在山上，在那个云雾飘渺中间，实际上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就在这样子的云雾里面呢，他们就听到一个声音，就神讲说什么？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然后声音止住的时候，就只看到耶稣一个人在那里。所以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对门徒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当他们以为说有摩西有以利亚有耶稣在一起真好的时候，天上我们的父神特别的就是有声音来告诉他们说什么？这一位耶稣是我的儿子，是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当他一讲这个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就不在了，所以只剩下什么？只有耶稣一人在那里。那在别的，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地上，在新约的时候，他有一个意思，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要成就的事情，不是只是跟摩西跟以利亚怎么样一起来做工，而是他要做一件事情，是他要什么来成就旧约，整个旧约所成就的事情由他来完全。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的时候就有讲到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乃是要成全。所以实际上在父的眼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过去这些律法这些先知所要神所信要成就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已经成就了。那在下一页就是在马太福音，同样的他记载什么？记载变相山上，可是他有几点不一样。第一个呢，就是他就是记载说什么？摩西以利亚这两个人同耶稣说话，而且他讲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是什么？谈论什么事情？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那我们知道说他们这个是在一个礼拜前耶稣才向他们显现，而且才显现他们的身份，告诉他，让他们知道说他是什么？他是基督、哦、同时呢他也告诉他们说他要受害，他要被杀，他甚至要复活。所以当摩西跟以利亚这两个人跟他们在荣光里头谈论将要去世的事情跟将要成的事情，就讲到这个救恩的成就。可是同时呢，我们如果看这红色在下面，这个声音从云台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下一页哈 OK, 这边讲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实际上他记载不一样，刚刚记载是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那马太他在写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这耶稣基督他不光只是神所拣选的，而且是神所爱的。然后接下来呢，我觉得在马太福音他在这边特别记载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 其他的福音书没有特别记载，就是门徒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他们俯伏在地，极其害怕。可是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所以当他们听到说，当神跟他们讲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时候，他们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起来，不要害怕。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接下来他们起来不要害怕，接下来他们就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所以实际上当我们眼目看到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地上成就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用再害怕，我们不用再像旧约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害怕，他们每年因为做错事情，因为得罪神，触犯了律法，所以他们什么，他们必须要到神的面前献祭。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当这些门徒即使听见父神天上的声音的时候，他们自己是害怕的时候，可是在耶稣里面，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起来，不要害怕。同时当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实际上变相山上在这三位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在写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第一个，我们要听，听什么？听神的爱子，这位基督他所说的话。第二是什么？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必须要专一在什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变相山上来给我们的一个带领。那这一个已经从刚刚路加福音耶稣在用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讲到这个阴间，已经更进一步，他已经显示他的身份，他已经告诉什么？他已经告诉他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故事，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13节开始。那弟兄姐妹如果看得清楚的话，也可以跟我一起读。这个是在主耶稣他复活以后，好，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里去，这村子名叫以马楚斯，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惑了，不认识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行事说行事都有大能，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这中间因为那个时间跟篇幅的关系，我卡掉很多的经节，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看哦。在路加福音24章，可在这个地方呢，主耶稣他复活以后呢，他在以马忤的路上，那时候这两个门徒呢，他们就在谈论，他们实际上并不清楚耶稣基督复活代表的是什么。可他们在行走的时候，忽然耶稣就与他们同行。然后耶稣与他们同行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他们还什么，眼睛还是迷糊的，他们不知道与他同行的是耶稣。可是耶稣就什么，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你们的信得太迟钝了。然后呢，所以耶稣就从摩西跟先知怎么众先知己，凡经上所指责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那时候在身边还有，就是接下来在路加福音之后呢，耶稣就与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在擘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忽然明亮，他们就看到原来跟他们讲解摩西跟众先知所有经上指着耶稣的事情，这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然后就在他们眼睛明亮的时候，耶稣就不见了。可是接下来这两个人在讲的时候，他就说，在路上，在耶稣基督与他们同行的时候，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心中是火热的，他们其实心中不明白，他们的眼睛也还是迷糊的。可是当耶稣跟他们同行，跟他们讲解这圣经上面的话的时候，他们心中火热。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与主同行，心中火热的时候， 他们在与一头基督一同薄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打开了。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当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显现，他向很多他的门徒显现。可是在这件事情上，路加在记载的时候，他记载这个两个门徒他们在看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不是只是听他其他的门徒讲说耶稣基督复活，而是基督真正与他们同行，而且讲解过去他们所不明白摩西跟什么跟先知的话。那这摩西跟先知的话，实际上我们知道说他讲的都是什么，讲的不是在讲过去你要去守什么律法，你要守十诫什么，不是，他讲的是所有在旧约摩西跟先知所指的，指到耶稣基督他身上的一切的话。所以这个样子就是主耶稣就已经把他在这个地上他死里复活以后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就已经什么，就已经 complete 了。所以我们如果从这几个故事来看的话，我们就回来看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福音书或者看保罗看使徒们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了解。我们再看下一页哈，下一页我们刚刚讲说，当神说你们要听他的时候，我们问自己，我们要听谁？我们要听什么？所以在下一页，所以这边呢，我们说我们要听他，听他听什么？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说，第一个，在约翰福音1:17-18，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可是恩典跟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我们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用这段经节，对不对？就是说在律法，在旧约的时候，律法是要人什么，要人守，可是我们知道人没有办法真正守，所以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呢，他来的时候他是成就了律法，他成就了摩西和先知所的一切的律法所要求的。可是呢，他实际上他带来的不是什么让我们再去守另外一套什么规则，他来的是他来的时候把恩典跟真理什么带来了。因为什么，他而且他自己是什么，是把神他自己来向我们显现出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真正能看到神。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一个我们要听的是什么，听耶稣基督的话。但是听耶稣基督的话是什么，我们千万不要搞混，听耶稣基督的话不是听他要我们什么 follow 什么样的路，他来了他就变成是取代了律法跟先知，又给了我们一套规则要那个。他来实际上他要我们看到是什么，恩典跟真理是从他来的。当我们看到他，当我们认识他，当我们听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真正从神里来的什么恩典跟真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以弗所书2:4-8，弟兄姐妹可不可以一起来念，真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我们实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就特别，我们就是看到说，保罗他就特别讲到说，这个恩典神这个恩典跟真理到底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因为神的爱，我们可以与什么，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解决掉了死的问题。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救恩是因着恩典，是因着信心，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所以他就把耶稣基督他自己跟什么，跟律法，跟摩西，跟先知，跟以利亚分开了。他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要我们去守，而是要我们去经历，去跟随，去跟随耶稣基督走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那个因着信来的恩典跟什么，跟真理。那我实际上刚刚跳过了一节哈，再回来，实际上当我们讲到说要听他的时候呢，我们同时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8:1-8，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段经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但是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在旧约跟新约这个中间的什么这个连结，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说我们所讲的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形，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是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旧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或者所以主指前约的缺欠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来看的话，实际上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刚刚知道在变相山上彼得他说什么，有我们在这里真好，对不对？我们来立三座什么？三座帐篷，实际上就是三个什么帐幕。可是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最后，等到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时候，你们要听他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只见一人，对不对？就是只见耶稣。所以实际上我们知道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讲到说，我们有什么？耶稣基督他来，如果我们从你对旧约的律法熟悉的话，实际上你知道人犯罪必须要什么，要献祭，借着耶稣，借着祭司。可是呢，今天呢，在我们新约的身上，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成就的一件事情什么？他就是那一位大祭司，他是永远的祭司，他坐在天上父神至大宝座者的右边，在圣所里面，就是真帐幕。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我们不是有三个帐幕，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他在记载说彼得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实际上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什么，只有一个帐幕，就是真帐幕，耶稣基督在里面做新约的执事。所以这一个是什么？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这一个我们就来看到说，主耶稣他的救恩他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什么？是完全的成就。他完全的成就的时候，他就不再需要什么，我们用什么，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做什么事情。所以旧约这些律法这些先知所 indicate 耶稣基督身上他已经完全成就。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要记得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个救恩是白白得来的，这个救恩是因为恩典，因为信心，这恩典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一开始路加福音记载那财主跟拉撒路的时候，我有讲到说，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财主他不能够光光因为他有钱他就可以什么，他就可以进到深渊的另外一边。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来问，我们刚刚讲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 Halloween 对不对？可实际上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子是什么？是就是叫做宗教改革日，在下一页哦。宗教改革日叫做 Reformation Day。 Reformation Day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这个是在每年的10月31号是纪念马丁路德他的宗教改革。这个马丁路德不是我们知道美国的那个 Martin Luther King 哈，这个马丁路德呢，他是在1517年的时候，他就在10月31号这一天呢，他在德国他的这个威登堡，他就在一个教堂的门口，他就贴了一个他的宣言，就是95条论纲。那这个他为什么会写呢？他呢，实际上他就是在那时候的天主教已经到一个地步是非常的腐败，而且在这个腐败里面呢，他们实际上已经曲解了对于神他真正这个救赎的一个心意。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在天主教里面，他们为了要募集钱，所以他们就让信徒们可以什么，可以去买赎罪券。那这个赎罪券就是呢，他们从某个角度就是说用金钱来换取什么上帝的救赎。那等到更糟糕的是什么？更糟糕就是在 local 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他就把这个赎罪券就是跟他们 跟这些信徒讲说呢，你可以什么，你可以捐献，你捐献金钱以后呢，你如果说就是有人他有比较 extreme 的 case， 就是说当你那个钱丢下去丢到那个捐献箱，听到当的一声的时候呢，你那个你的亲戚要是在阴间他就可以被救赎。所以这已经是完完全全曲解了什么整个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地上所要成就的工作跟他的救赎。所以就在那个时候，马丁路德他就在504年的今天，他就在罗马的一个教堂的前面呢，他就贴了这95条的宣言。这五条的宣言实际上就是在辩驳那时候的教宗并没有这样子一个什么一个权利，他可以赦免人，他可以什么给人这样子一个从阴间来的一个赎罪。实际上他就是在辨别，可是之后这改革中他们就把它变成是五个唯独，好、哦、五个 alone， 好、哦、那这五个 alone 我觉得我每次看的时候都很感动。所以这五个唯独呢，他就是在宗教改革时期他用五个拉丁文把它结合的，这总结了他们整个那时候所谓就是新教基督教神学家的基本的神学信仰。那时候在那个时候跟罗马天主教的教导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当然今天现在的天主教也都没有这些救赎券这些事情了，赎罪券这些，但是这五个唯独实际上也帮助我们来看，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听神的儿子的话，我们要什么？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时候，我们这五个唯独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是很重要。这五个唯独是哪五个唯独？第一个是唯独圣经 Scripture alone， 第二个是唯独信心 Faith alone， 第三个是唯独第三个是唯独恩典，唯独恩典 ，grace alone。第四个是唯独基督 ，Christ alone。第五个是唯独上帝荣耀，或者是荣耀唯独归给上帝 ，for the glory of God alone。在罗马书第三章这边，三章二十节，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我觉得很抱歉，对不起哦。我讲到 grace alone 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的一些方法，我们来服侍神，我们甚至我们很想要为神做一些事情，甚至为神讲话。可是你知道，当我们走这个 journey 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 It's grace alone。 这条路上我记得有弟兄分享到说 It's not about us, it's all about God。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 It's grace alone, it's Christ alone, 唯独基督，唯独恩典。我们如果说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在这样子恩典，在基督耶稣所做的成就的事情上再加一点点的话，我们实际上是无知的，我们实际上是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就有点像彼得那个样，那时候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是今天我们如果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来看这个信仰的 foundation 是什么，是这个五个维度 Scripture alone, Faith alone, Grace alone, Christ aloneAnd for the glory of God alone, for the glory of God alone, 荣耀唯独归给上帝。所以在这边罗马书这边三章，我觉得有一个总结，我们在听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听他所做，看他所做的作为，听他告诉我们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平等，财主跟拉撒路他们在神的面前是平等，那个分别只是在他们信不信，他们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没有成就救恩的时候，他们信不信旧约 摩西和先知的话，在今天的话，我们信不信耶稣基督他的话，他来就是为我们要成就一个救恩，他要来什么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下一页哈，就是最后一个 slide。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重新来看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一个就是在变相山上，我们刚刚有分享说，实际上他们听到耶稣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听他，听他的爱子的话的时候，他们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起来，不要害怕。在我们的信仰的这个 journey 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所走的事情，甚至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会有很多的 frustration， 或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对于未知的不清楚，我们会有害怕，甚至因为对于信仰的不清楚，我们会有害怕。可是呢，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要听什么？起来，不要害怕。在福音书里面有多少次，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所以今天对我们一个 encouragement 的一个鼓励，我们在走这个 journey 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第二个就是 Christ alone， 唯独我们唯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然后在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讲到就是这个两个门徒跟着主耶稣与他同行在以马厨师的路上的时候呢，有一个蒙福之路是什么？蒙福之路是与神同行。可是这个蒙福之路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听到开始。我们听到，我们才能够信，我们信才能够顺服，我们顺服才能够与神同在，我们与神同在才能够经历到那真实的恩典跟真理。然后另外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在从来就是讲到说，路加福音那边说，这个是44到45节，是当主耶稣他复活以后，这个是在以马厨师跟两个门徒行走之后，他就与其他的门徒他忽然就显现了。那时候呢，他就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如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在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跟他们说，所有我们旧约看到这些，不管是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面，都是指着什么？主着耶稣基督的话，都什么？都必须应验，也都已经应验了。而且耶稣基督怎么样？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那接下来呢，我想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超乎万民的主曲哈。这个是我在我们教会第三次放，大家可能有些都忘记，但是上一次放的时候是4年以前，所以中间有些人可能不记得。那我觉得好东西要多多分享，所以大家可以再听一次。这个是在可能20年前吧，教会的诗班曾经有唱过这个主曲，是很 amazing 的。那时候呢，这一段是文斐在读啊，那这个超乎万民主曲呢，就把每一本书耶稣基督他在里面他的名字他所记载的，他把它讲出来哈。这当然就是每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是讲得非常好的，所以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哈。超乎万民的主曲，
神已经应许，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从世界创造的起头，神就已经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他的信实。
在创世纪，他是女人的后裔；在出埃及记，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在利未记，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在明数记，他是白日的云柱，夜间的火柱；在生命记，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在约书亚记，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在士师记，他是我们的士师；在路德记，他是至亲的救赎者；在撒母耳记上下，他是可信赖的先知；在列王记、历代志上下，他是掌权的王；在以斯拉记，他是信实的文士； 在尼希米记，他是一切破碎的重建者；在以斯帖记，他是我们的莫迪凯；在约伯记，他是永活的救赎者；在诗篇，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箴言、传道书，他是我们的智慧；在雅各书，他是我们的良人；在以赛亚书，他是我们受苦的救主；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他是为我们流泪的先知；在以西结书，他是那四个脸面的人子；在但以理书，他是火窑中的神子；在何西阿书，他是永恒不变的丈夫；在约珥书，他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在阿摩斯书，他背负我们的重担；在俄伯底亚书，他是我们的拯救者；在约拿书，他是我们伟大的宣教士；在弥迦书，他是那脚踪佳美的使者；在拿鸿书，他为我们伸冤；在哈巴谷书，他是复兴的守望者；在西分雅书，他是全能的拯救者；在哈该书，他恢复我们失去的产业；在撒加利亚书，他是洗除罪恶与污秽的泉源；在马拉基书，他是公义的日头，发出医治的大能；在马太福音，他是弥赛亚；在马可福音，他是奇妙的仆人；在路加福音，他是人子；在约翰福音，他是神子；在使徒行传，他是运行在人心中的灵；在罗马书，他使我们称义；在哥林多前后书，他使我们成圣；在加拉太书，他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赎出来；在以弗所书，他是基督，是那测不透的丰富；在腓立比书，他是神，是我们的供应者；在哥罗西书，他是一切的元首；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是快要再来的王；在提摩太前后书，他是神与人中间的中保；在提多书，他是信实的牧者；在腓利门书，他是比兄弟更亲密的朋友；在希伯来书，他用血与我们立永约；在雅各书，他是医治的主；在彼得前后书，他是大牧者；在约翰一二三书，他就是爱；在犹大书，他将带着千万圣者降临；在启示录，教会啊，举目仰望，你的救赎主来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想我们真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历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我们愿意顺服他，我们愿意凭着信心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他那测不透的丰盛，我们就经历到他给我们那个蒙福之道。我们就谢谢我们的恩主，这样子在整本圣经里面他向我们的启示，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在今天晚上，如果你准备了糖果要让小朋友进来，你同时也可以有机会的话，很多人他们可以放一个小的福音单张，可以放在里面，可以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说这个阴间的隔绝只有什么，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把这个 bridge 可以把它打开，或者是只有人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进到深渊的另外一边。我想我们就是最后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真的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奇妙，也帮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学习与你的同在，跟随你，这是蒙福之道，我们能够真正经历到恩典跟真理，因为那是从你而来。我们就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